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也用你的道来建造我们，归正我们。也感谢主啊，赐下属天的信心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走在你赐给我们永生的路上。我们感谢主赐下你的圣灵，每天充满我们，来引领我们。主啊，你初期如何来带领你的门徒，今天也求主你同样也带领我们。你如何建造你的门徒，也今天来建造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啊摆在你的面前供主使用，就求主来洁净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下时间仰望教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查考第二十章，在十九章后面这部分，我们看到保罗到了以弗所，因为保罗传福音，那么有不少的以弗所人信了主，信了主以后，那么他们不再拜偶像，所以就让一个这个行业感到害怕。那么与这个偶像有关的这一个行业，整个就很害怕，因为他们意识到越来越多人会信主，越来越多人不会再去他们手里面去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财路可能就会断。正因为如此，那么这个行业的领袖叫迪米丢，就来卸弃了这样一个骚乱，来把这些行业人纠结起来来对抗。那么他们把这个保罗的两个同工抓了起来，但是有圣灵保守，最后没有受到伤害，把这场风浪平息了。说表面上我们看是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意，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属灵，在属灵的角度去看，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那些人他们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魔鬼撒旦的这个仆役，被成为魔鬼撒旦利用的一个工具。那在二十章我们仍然会看到这种情况。二十章说乱钉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弃行往马其顿去。乱钉那就是指的刚才我说的这件事情。这个平定以后，保罗就请门徒来，然后就劝勉他们，为什么？因为准备要离开以弗所。离开以弗所是要去哪儿？去马其顿。我们再分享一个图，把这个地图分享一下。去马其顿，然后呢，在第十六节提到最后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在这个十九章的二十节也提到，就是说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就要这么看这个图啊，这个从以弗所在这个地方，我这个鼠标，以弗所在这个地方，从以弗所到耶路撒冷应该是往东走，但是呢，他这个保罗呢是向方向的相反的方向，是往西走，先去马其顿。当然去马其顿他有些事情要做，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就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在马其顿呢又把这一带地方又走遍了。那么这一带地方他就当时建立了不少的教会，每去一个地方用许多话去劝勉门徒。那门徒是需要劝勉的，是用神的道，用真理去劝勉。那今天也是，今天教会的责任，今天传道人的职分，那就是要劝勉信徒，劝勉弟兄姊妹。说然后来到希腊，希腊就是这个亚该亚，就当时这个希腊是的亚该亚这个神。那今天的希腊呢，也包括马其顿这个地方，马其顿、亚该亚都在希腊的版图之内。那当时希腊就是亚该亚这个神，那么这个神的首府呢，就是哥林多，哥林多教会就这个亚该亚神的首府，在那里住了三个月。那实际上就是在多林多住了三个月，这也是 保罗这一次行程当中其中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看到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教会他特别挂心挂念，所以就再一次待在这儿，整整待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来说与其他教会相比是比较长了。然后待够以后就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那么他的当时计划是坐船从哥林多呢到叙利亚，那到叙利亚应该这个方向，这是这一半，这是亚细亚，那么叙利亚在东边，这是他的计划。但是呢，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坐船，犹太人设计要害他，那就是一路上可能有其他的犹太人也在船上，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可能已经计划在船上要动手，要对保罗下手。那么这里面我们从下面第6节可以看到，因为除教节马上就近了，可能这些犹太人要从这个地方到叙利亚，然后再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除教节，所以他们也知道保罗这个行程的计划，所以有这样一个想法，动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们看到啊，这些犹太人和那个哥林多那些地方这些外邦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都是撒旦的工具，被撒旦用来对付蛇的工人。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这个传宣教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圣灵的作为，也看到魔鬼撒旦一直在没有停止对他的对神的工人下手，一直在伺机来动手。所以这些远离神的犹太人和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都成了魔鬼撒旦的这些工具。这也提醒我们，这些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他们自己认为很敬畏神，自己认为他们也熟悉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旧约圣经。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也好多时候我们也认为自己明白神的真理，但是常常是这些所谓明白真理的这些人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对象。其实我们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在没有意识情况下，我们常常成为魔鬼撒旦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扎根在这个真理上，扎根在磐石上。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是神让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就怎么服侍。就像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我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好多情况下，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说我想做什么，而不是说神你让我做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态度摆正。我们信靠神，我们的目的最后是要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不要来越过神的主权，超越真理去服侍神。那么保罗说这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保罗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那说明保罗知道了，这些人知道保罗的行程，所以设了这样一个计。那反过来保罗也知道，我想可能是有圣灵的提醒，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圣灵时时刻刻与他同在，圣灵就是他的保护，所以圣灵可能在提醒他，所以他就改变主意从马其顿回去，然后就从哥林多没有直接坐船，而是从哥林多到了马其顿又北上。这个回去是从马其顿然后再回耶路撒冷，是这个意思。第4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利亚就这个地方，弟兄怎么看啊？帖撒罗尼迦的西南，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亚历达古在前面19章介绍过，因为那个事儿，亚历达古当时也被抓了起来，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盖优 并提摩太。这儿提到了这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应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特洛亚在这个地方，特洛亚就是亚西亚的比较靠西的一个城市了。当时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想在亚西亚这一带，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开，建立教会，但是这个圣灵就拦住他，不让他在这儿传。他到了特洛亚这个地方以后呢，在夜间神就在异象当中告诉他要去欧洲，去马其顿来建立教会，说这然后坐船 到这儿。那这些人呢，就是提前一步先到这儿，然后等保罗。我们先说这个等我们，等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是我们，这个我们就说明这个路加是和保罗在一起。路加一开始跟保罗在一起，后来就是分开，他可能在某一地方去服侍，现在呢又和保罗走到了一起。从后面我们看到，从保罗书信也可以看到，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加就几乎再没有离开过保罗，一直陪伴在保罗的身边，一直到保罗殉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加呀，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保罗的一个同工。不仅是路加，保罗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合神心意的这些同工，真正为主摆上的持守正道的同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特别需要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也要去呢？我们注意一下，这些就比利亚的、帖撒罗尼迦的，还有那么就是这个马其顿这些教会当中，实际上他们差派的一些弟兄和保罗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着这些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捐助的一些款项，是有带着这样一个任务。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三节，保罗就提到这件事情。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三节，我读一下，说：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就指的这件事情。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与马其顿、与这个亚该亚这些地方教会离得很远，但是他们邻里是相通的，彼此是合一的。所以我们教会、地方教会在教导方面可能是相对独立，但是在灵里面一定是合一的，我们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帮扶。看到哪个教会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真的需要帮助。但是其实在今天看不到了，国内三支教会是一体的，还看不出来。这个像北美这一块，宗派与宗派之间是彼此独立的，那么教会与教会之间也相对是独立的啊。同一个教宗派里面可能还彼此有些帮扶，但是其他的很难看到啊。当一个教会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候，无论是从这个资金上、钱财上，还是其他的教导上面，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帮助啊。我们教会是经历过的，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啊，2019年建立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只有一个教会曾经帮助过我们，其他的我们真没看到过。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真的是这个树林光景的可怜。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神亲自来帮助我们，神为我们来开路。那这些人先走，然后在特洛亚等候他们。下面说是第六节，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是从腓立比坐船，然后带到了特洛亚。这段行程走了五天，其实是用不了五天的。那么为什么用了五天？可能是中间有一些风浪呀，可能比较难行吧。这儿提到除了过了除教的日子，除教的日子那就是除教节。 除教节就是在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到正月二十一日，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到二十一日的晚上，七天的时间，这是除教节。那其中正月十四的那一天的晚上，那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几乎就是跟除教节连的。那么现在好多人就是又说除教节，也说是逾越节，混到一起，都是这个意思。除教节是七天的时间，然后到了特鲁维亚是在那里住了七天。那么为什么住七天？因为这趟行程是很紧张的，其实。那么住七天的原因可能是下面第七节说的，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等了七天，然后第八天第二天就是要走，所以一直等。那么就是在那儿住了七天，就是刻意要在这个特罗亚的教会来参加这个擘饼聚会，这个完了以后马上第二天就离开。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再回想一下，就是教会在初期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刚建立起教会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的一些教会，初期的教会是什么？是天天擘饼纪念主，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六节提到过。但是到现在到这儿，我们看到说我们第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星期天，就是主日，我们聚会擘饼。那从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时候这些外邦教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模式，那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擘饼纪念主，也就是领圣餐。那还有一件事情，除了擘饼领圣餐，那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听道讲道。那这一次是由保罗来了，保罗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那是不是就今天就像我们从上午开始聚会一直到半夜？我想这个不大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考虑到当时那个社会背景，那么在特罗亚这一带，可能这个信主的人是各种成分的人都有，可能也有一些在当时是作为奴隶这样的人，所以他们的聚会可能是在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最起码下午比较晚一点是举行的，也就是人们做工结束以后。那么有些人是在星期天在主日，他们也是不得已的也得做工，所以为了照顾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比较晚去聚会，那可能是在傍晚时候去聚会。所以这一次这也提醒我们，在主日聚会没有说必须在上午，或者必须在下午，或者必须在晚上，一定要根据这个教会的实际情况。讲到了半夜，到了半夜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第八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一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右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来，扶他起来已经死了。本来这个到了特罗亚好像还风平浪静，没有遇到拦阻，没有遇到抵挡，不像其他城市，但是突然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在聚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人或者孩子从三层楼上掉下来，突然就死了。但是下面我们看到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已经死了，就是不是昏迷，但是这个时候保罗下去说，你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是怎么知道的？这里面一定是圣灵的作为。 所以圣灵可能告诉他，这个孩子不会死，一定会活过来，说你不要发慌，不要发慌。正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也牢记的。我们可能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遇到一些非常的事件发生，意想不到的。那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一定不能发慌。为什么？我们有神。我们如果心里面真的有神，我们就不会发慌。一切都有神的在那，在保护，是神的作为。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灵魂还在身上，那意味着这个小孩不会离开。所以到第十一节说，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孩童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说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就是有惊无险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没有影响聚会。这个聚会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停止，是仍然继续上去拨饼吃了。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又提到拨饼吃了，这不是第二次拨饼。前面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这指的就是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说这次聚会他们要拨饼。那么现在是讲到了这个半夜，然后拨饼纪念主，酒定圣餐，下面吃了，那就是拨完饼以后，他们有一个聚餐，就像今天我们常说的有个爱宴。那今天有的教会也是在主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爱宴。吃完以后继续谈论了许久，直到天亮，这一晚上都没有休息。我们也看到保罗真是精神饱满，讲了一晚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儿神的这个工人是何等的忠心。他利用着最后待到这儿的这一点点一点点的时间，尽可能的去传讲神的话，来喂养这些弟兄姊妹，来劝勉他们。我们也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也是正是渴慕神的话语。我只是这个少年人听着听着睡着了，这个书听着睡着了。这里面可能我觉得有好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我们可能是没休息好啊，影响，也许这个邪灵在我们里面来干扰这个瞌睡的灵。那么这个少年从三层楼上掉下来，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定义为意外，也许这是一个撒旦的一个坏。撒旦从来不会停止对神的教会的攻击，所以他想借此可能来搅扰，但是圣灵保守，这个孩子安然无恙，就是活活的领来，活活的，那么就是没有任何损伤。得的安慰不小，真的感谢神。这个特罗亚的这些信徒在这一次聚会当中经历了圣灵的大能，所以经历着这样一个圣灵大能，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那教会聚会出了这样出了人命，这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圣灵保守，聚会也没有因此停止，所以他们大得安慰，更有信心来仰望神，来走这条路。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常常也经历神，无论是大无论是小，无论是有没有惊险，我们经常经历神，经历神，实际上神是让我们在经历他这样一个信实和奇妙的作为，是让我们更加信心更加坚定来走这条路。十三节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索去。那么现在就是从特罗亚到亚索，他们因为就是要走水路嘛，他们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也是走水路，乘着船。但是呢，说意思是要在那里接保罗，就是他们从特罗亚乘船到亚索要停一下。为什么停呢？要接保罗。那保罗什么？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就是他保罗从特罗亚他要步行去亚索，然后让他们乘船到这儿去接他。 那么这两地啊，特洛亚到亚述大约是30公里，30公里的路程保罗要自己行走。那保罗为什么这么做？我想保罗不是无缘无故的去做的，他没有说到其他的事情发生，那可能是保罗想利用这段时间跟神呢好好的独处一下，单独和神来相处，来寻求神的心意，来祷告，这是可能是保罗要做的啊，这是我的一个猜测。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要跟神独处，来自己安静下来，来去思想神的话语，去祷告神。但是独处不是我们现在好多提倡的那种冥想啊，现在有一种灵修的方式叫冥想，这种冥想这种灵修方式已经很非常盛行了，这个国外比较盛行，可能我听说国内也开始了，特别是中国的南方。冥想是我们是要去思想去默想，不是冥想，冥想是有别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要注意，如果有这样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工，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啊。多伦多这边是比较多，说他14节，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亚。米推利亚就是下前面这个南边这个岛上的一个小城市，然后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基阿，你看这在这个地方，到基阿的对面，到这个地方，又次日在沙摩靠岸，到了沙摩，这个次日又次日，这好几天了。又次日，那就是应该是第四天了，来到米利都，来到这个地方，这还是比较快的。16节，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那么到了这个沙摩这一块，或者没有到以弗所，也离以弗所很近了。保罗这次没有去。你看我们保罗这么远去了这个马其顿，去了亚盖亚，去来牧养这些教会，但是这次返回的时候没有去以弗所，所以这是他定义，他决定的。为什么决定说免得在亚细亚耽也，就担心去了以弗所耽也他的行程。为什么其他地方不会耽也，而去以弗所怕耽也呢？因为前面我们刚才一开始说过，在19章前面讲到过，以弗所那些拜偶像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些人有这样的一个骚动，所以保罗担心再次遇到这样的麻烦影响行程，因为他们这次要决定在五旬节之前那个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急忙前往，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从以弗所没有直接往东走，直接到耶路撒冷，而是来相反方向，到了马其顿，到了亚盖亚，到了这一带。那么到了这一带，其实我们刚才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马其顿这一带的这些教会对耶路撒冷的那些教会有一个捐献，有一个奉献，所以他要带回去，这是他的一个任务。第二方面，保罗也特别挂念哥林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光景，因为哥林多这个教会不像其他教会事儿特别多，你看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两封书信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问题非常的多，所以他特别在这儿又待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 尽管这个行程这么密集这么紧张，但是仍然愿意花3个月的时间在哥林多来牧养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啊这个负担。所以保罗你看一路上行，一路上走，从没有马不停蹄的去牧养各地的教会，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负担，他也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也看到在保罗所这个行的过程当中，在宣教建立教会牧养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我们这次看到保罗仅仅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 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的。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就是一个器皿，我们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所谓的出于自己私意的主张。我们的做事的动机想法，我们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可能就会被撒旦所利用，成为某个撒旦的工具。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